主耶稣，你是怜悯的神，你是赦罪的神，谢谢你就把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和过犯。主，我们也常常的软弱，常常的来犯罪，来得罪你，亏欠你，也求主来施恩。你如何的赦免你的百姓，你今天也赦免我们，因为你是怜悯慈爱的神。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亲近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八十五章一到七节。这个应该是以色列被掳回归以后的事，因为第一节说：“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那雅各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他的后裔，把这个被掳的以色列再次救回，让他们回到了应许之地。我们知道有好几次以色列人被掳，在北国灭亡的时候已经被掳，那么南国犹大在灭亡之前也有好几次被掳，那么到了主前的586年，当这个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百姓大部分都被掳到今天的就是伊拉伊拉克那一带。所以从那个以后，以色列民就分散在全地，但是神当时应许他们70年以后要回归，所以70年以后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回归。所以这儿就是救回了被掳的雅各。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被掳，这都是完全是神的心意。神使用了这些外邦人亚述和巴比伦，把这些以色列人掳了出去。他们被掳是他们犯罪带来的后果，就人犯罪一定会承担自己的罪，但是神是赦罪的神，神应许他们，神跟他们有约，所以神在保守这个民族，保守他的选民。那么答应70年以后回归，到了时间，神真的在做这件事。而在这几十年在被掳的这个生涯当中，他们真的是也在回转，想起了当时那些先知跟他们所说的话都是真的，都在回转向神。所以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必赦免。第二节就说，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以色列当时到了被掳的光景是因为犯罪，但是神愿意赦免他们，赦免的前提是这些百姓在被掳之地彻底的回转。所以神赦免遮盖，遮盖他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前面也记得也分享过，遮盖是把那个罪遮起来，神不看这些罪，不是说我们被神赦免了，我们罪被神遮盖了，我们罪就没有了，罪还有，只是神不看而已。我们今天信了神以后，我们身上穿了那个洁白的细麻衣，我们穿上了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所以神在天上看到是我们身上的基督的义，我们里面的罪神不看，这叫做赦免。但是我们如果这真的犯这一次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一定会追讨，神不把这些罪当作来定罪的依据。所以我们虽然犯罪，但是我因着我们的回转，神赦免我们，不会因为这一个被神定罪，最后落到那儿个最可怕的下场。这就是神。那第三节说，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我们读列王记历代志的时候，读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怎么击打这些以色列和犹大百姓的。他们犯罪得罪神， 神怎么劝都不悔改，所以神的怒气临到，那么就猛烈的怒气，最后神的公义临到他们。他说你收转了所发的怒气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神的怒气只要收转，那意味着神的怜悯临到。所以在前面就是诗篇的30章第5节就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犯罪得罪神，神会管教我们，管教我们时候，那就是神的怒气临到我们。但是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做错事，当这件事会影响他的将来的，不管教会影响他将来的时候，那做父母的一定会管教的。这个管教是一时之间，不会永远的怒气临到这个孩子身上。神也是这样的，在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就说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的心里面从来没有说故意造了人以后来每天向他们发怒，不是这样的。神从来没有怀这个降灾祸的意念。神之所以降灾祸，是因为我们的不是，神为了我们而管教。这应该是1到3节是这个在回顾以色列被掳回归，神当赦免他们神的怜悯和慈爱。那么到第4节回到了现实当中，那么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以色列的回归以后，回归的那些年，回归以后那刚开始那些年，他们真的是寻求神来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我们读那个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我们可以看到。但是慢慢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神的百姓又开始犯罪得罪神，又在重复他们的祖先所走过的那个悖逆的路。所以我们看到就是1到3节，诗人在回顾就是神怎么来就把他们这些被掳回归的百姓回到应许之地。回顾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赦罪之恩，这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当时应许他们。然后第4节是你拯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当时怎么使这些百姓回转，今天使他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当时怎么收转所发的愤怒和猛烈的怒气，今天也向我们来止息你的恼恨。这是我们今天常常向神求的。我们所走的生命之路啊，其实跟以色列所走过路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一个缩影。今天好了，明天又不行了，我们常常这样反反复复，常常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常常有求神来真实使我们回转。我们回转也是神的作为。保罗说他真是苦啊，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真的，我们心里面常常说是啊，要好好的亲近神，来信靠神，但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心里面的想法，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志向，但是真正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亏欠神，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怎么办？靠神，求神给我们加力，求神使我们回转。一个人靠自己的意志，靠肉体是根本回不到神面前的。第5节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 这个特别像一个孩子跟这个父母，这个有点也不是撒娇，就是那种作为孩子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说，你要像我们永远这样发怒吗？永远这样像我们在怒气淹没到我们以后的子孙万代吗？其实在这切切在祈求神，你要来怜悯我们。第六节，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天欢欢喜喜的来服侍他，跟随他。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常常祷告，是神啊，求你了，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们这一生一世喜喜乐乐的服侍你。所以这也是神的心意，神是让我们欢喜快乐的。那神现在不再把我们救活，这个救活是原文是复苏、复兴。就是求神让这些百姓恢复到原来那个丰盛的那种光景当中。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跟神是特别的近，那个里面心里面是特别的喜乐，说不清楚的喜乐，那就是那种丰盛在里面。第七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就求神向，求神的脸来回转向我们，不要掩面不看我们。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这是抓住神的应许，来祈求神的怜悯。因为神他本来就是怜悯慈爱的神。在以西结书的33章11节，神其实这也是神的应许。以西结书的33章11节，以西结书33章第11节，你对他们说，就是神对以西结说，是以西结，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回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说这是神的心意，神愿意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不希望这些恶人最后真的到了那个光景，他希望这些恶人都能够转离他们所行的那个道，能够回到神面前，按照神的话去行，能够活下来。那么新约在彼得后书当中也提到过，神愿意万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这就是神，说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爱每一个人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回转。但是神的救恩最后赐下来以后，是那些信的人才能够得救。所以这儿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为自己的百姓求神的时候，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回归，这都是神的作为，神的怜悯，抓住神的应许来为自己的百姓去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不是我们继续犯罪得罪神啊，神你这样也可以管我们，那么我们首先要自己要回转，我们有回转的这样一个意愿，然后神就使我们回转啊。这次看到就是我们回转悔改都是神的作为，靠我们自己的肉体血气根本做不到。所以当我们从心里面愿意到神跟前敬敬神的时候，神必然会帮助我们，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如此。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